我要这样成就怒中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去读的话，比方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我和人子可以说是常常放在一起。所以这里并不是你注意到，你只要注意到我的时候，你就听到神说人子啊，说的人子你就听见神说话了。所以我们晓得什么时候以西结说的我，什么时候你就听见神说人子啊，这两个几乎是分不开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虽然以西结我出现的最多，但是以西结他这个我是完全消失在神的里面。所以今天做基督徒不是叫我们再也没有个格了，再也没有我了，不是。我们这个我，我们每次讲到我的时候，这个我应当消失在神自己里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你看后面仍旧是我里面活，不再是我，就表示我已经消失在神的旨意里面去，不再是我的意思，不再是我的看法，不再是我的主张。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以西结特别给我们看见。你看这里有一个人，他一直在那里说我，但是也一直叫我们想听见神的声音。所以如果今天一个人光讲到我，而一直叫人听见他的声音，你看见说我们所看见的就只有是他。但是以西结不是，以西结呢，一面让我们听见他说我，但是另一面我们在那个我的背后总是叫我们看见想起我们的神所说的一切。所以我想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以西结的特点。那么我再说，整本的以西结书除了第一章第三节是例外之外，所有整本的以西结就是我加上人子整个串在一起。你去读全本的以西结书，你发现根本整本的以西结就是我加上人子啊，我加上人子。你可以去数有多少个我，你也可以去数有多少个人子啊。然后呢，把这些人我跟人子把它编织在一起，这就是整本的以西结书，没有例外，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第一章第三节。除了这第一章第三节之外，你看见整本的以西结书就是被我充满，也就是被人子啊这些话充满。我想这个很清楚很清楚的。好，那么这个我想关于以西结的特点呢，我们大概这样讲一下就可以了。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很快的大概给听众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以西结书讲的预言是用四个不同的方式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哪四个不同的方式。这个第一个方式呢，就是口传，就是用传达，就是以这个以西结用口传的方式呢来传达。那我们来看几个地方，像十一章二十五节，我们很快看一下。十一章二十五节，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你看见吗？一面神把指示他一切的事情，他就都说给被掳的人听。所以这就是口传。如果你仔细的去看的话，很明显的这边呢，就是换一句话说，以西结呢一面听见神的话，另一面就把神的话传出去了。这就是以西结。所以这个方式呢，就是口传的方式。那你如果去读整本的以西结书呢，到处都是这样的题材。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方式呢，就是意象。那么你如果读以西结的话，你特别注意以西结里面的意象，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题材。那么这里有哪几个意象呢？严格说来是四个大的意象，如果你把它综合起来，大概四个大的意象。那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哈。第一个意象呢，就是第一章以西结第一章的意象，我想这个我们都知道，那就是神耶和华的荣耀的形象。那么这是第一章。到了第八章，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 仿佛光耀的星星。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特别在那个穹苍上面不是有个宝座吗？宝座上面不是有一个人像人子吗？那个人子他腰以下像火，这个在他的那个腰以上呢，就是说在他腰以下是火，在腰以上呢是光辉的形状，还有光耀的金睛。那么这个就这一幅图画就是第一章的意象所看见的，就是坐在宝座的那个人的形象。那么然后第三节他说，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揪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之间，然后在神的意象中就带我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吗？那个时候这个巴这个也耶路以西结人在巴比伦，在今天的伊拉克，可以说是600英里以外远的那么多的地方。那么现在呢，他在灵里面，神用手把他举起来，然后就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呢，从第八章开始，那就是神给他看见在耶路撒冷种种不同的情形。那么他是祭司，所以神一下就把他带到圣殿里面。到了圣殿，结果发现里面许许多可憎，许许多多很污秽的情形，就看见各种拜偶像不同的情形。所以呢，许许多多可憎的，许许多多这个丑陋的一些的图画就显在他的眼前。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发现说，原来他在加巴鲁河边不是看见神荣耀，神的荣耀吗？那个神的荣耀现在慢慢从神的殿里面开始撤退。所以一直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神的荣耀慢慢就撤退到橄榄山，从橄榄山呢就升上去。所以呢，记得以西结从第八章、九章、十章、十一章这四章乃是讲到他在耶路撒冷所看见的异象。那这是第二个大的意象，那这个意象呢，现在是在耶路撒冷看见的。啊，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大的意象。那么第三个大的意象呢，就是37章。那么这个很重要哈，你只要把这个一细节的意象，你起码知道有几个，那么而且你把它串在一起，你就知道在这里就很有意思了。那么37章呢？第一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然后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就是到处都是枯骨四散，然后呢神的灵吹在枯骨的里面，然后呢枯骨慢慢就集中了，最后呢然后这个枯骨就包上皮，包上肉，然后最后呢就变成了身体，最后就变成一个军队，就成为极大的军队。那么这个枯骨的这个意象呢，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第三个大的意象。那么这个我想非常的清楚。然后呢，到第四十章，呢，你看呢，从第一节，我们被掳第25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14年，那么所以这是已经攻耶路撒冷城攻破以后14年。正在年初，约至初10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那么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严格说来，你要记得吗？那个时候整个已经没有了，这个城已经没有了。你知道耶路撒冷已经攻破了，已经沦陷了14年了。现在呢，那个整个的迦南地已经安息了14年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地要安息多久？要安息70年。所以整个地是荒凉的。但是现在呢，现在神的灵啊就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安置在至高者的山上，至高的山上。然后他说，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那那座城什么？那座城当然就是耶路撒冷城。不过很稀奇，就的历史来说，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一座城，因为那个城是空的嘛，已经老早没有了。那不止如此，到了第五节，我见殿四围有墙，那人手拿量度的杆，长6轴，每轴是1轴，零一掌，他用杆量墙等等的，一足足下去，诶，你就发现很奇怪，很稀奇，这里不光是有城，而且这里有殿，稀奇吗？ 就是事实来讲，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已经攻破了，而且已经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不过现在呢，以西结在异象里面看见了殿，也看见了城。那现在请我们记得，这个不是历史上的殿，也不是历史上的城。那么这个殿和这个城是什么时候的殿，什么时候的城呢？那就是以西结他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往前看，一直看到时间的末了，一直看到千禧年的时候。就在千年国度的时候，那那个时候有一个殿，就是这里所说的殿，那里有一个城，就是这里所说的城。那我想我先把答案告诉大家啊，你们自己不必再去摸索了。现在就是说，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那你就知道现在他所看见的异象就是未来的殿，特别是指说在千禧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圣殿是什么样子，就是这个样子。那么量，你看见这个和现在的殿的尺寸都不一样。那么这个就是从四十章开始。那么这个异象一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到四十八章结束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吗？现在就着异象来说，就是这个四个大的异象。那么我再说啊，如果你要找到它属灵的意思，你把这个四个串起来已经清楚了。那更主要的信息就在这个四个大的异象里面。所以这就是以西结的四个大的异象。那么我们知道所有的异象都浓缩在这个里面，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现在不仔细去说它。好，那么这是第二个方式预言。我们第一个是口传啊，第二个呢是意象，有四个大的意象。那么第三呢，就是用一些表号怎么讲，是用一些类似表号的动作。你知道以西结啊，有好多好多的动作，神叫他做许许多多的事，他是表演给人看。那么神说借着这个来做兆头，借着这个让人家看见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神为着让这个以色列人有很深的印象，所以呢，你知道神就让以西结呢就做了许多的动作。那些动作呢类似表演的动作，但这个表演的动作的背后呢是有属灵的意思的。那么这种表演的动作一共有多少个呢？一共有十四个。那么大家记住了，很容易记得啊。我说十四呢，在圣经里面代表十字架的数目，很有意思的啊。比方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二战是十四战十四战十四战，那么这个马太福音是十四代再加上十四代再加上十四代。那么这里很有意思呢，就是说神要这个以西结去表演，要去做许多动作我们根本不明白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是的的确确是神要以西结去做的。那么这个动作一共有多少个呢？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呢，有十四个。那么今天我下午我故意不告诉大家在哪里，你们自己去找，我已经告诉你们十四个了啊。那么头两三个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不好。以西结第二章第八节，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向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我刚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个书卷。第三章第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所以呢，第一个动作，第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就是吃书卷，那么这就是其中一个了。那第二个我想大家都很熟，你把它翻过来到第四章，人子啊，第一节啊，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又围困这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这个撞锤攻城，又要拿着铁凿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你看到吗？这又是个表演，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把砖放在上面，然后画那个上面呢，就把耶路撒冷画在上面，然后你就围攻那个城。那么很清楚呢，这是第二个 表演，或者第二个这个象征性的动作，这个神明明说是做以色列家的预兆，这是第二。第三就是下面这个，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的日数，就是390日。然后下面第六节，代表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你不要以为说这个东西是没有发生，这个历史上就是发生的。现在神要以细节怎么做呢？第一，叫他向左侧卧390天，然后向右侧卧40天。所以换一句话说呢，你知道差不多一年多啊，这个以细节可以说中风掉了，对不对？因为他向左侧卧，然后他根本不动的，你看看这个很明显是中风吗？他一下，然后等一等，这个完了以后过了390天呢，然后这下另外一边中风了，然后他就向右边，就是向这个向这个什么向右侧卧40天。那么这个是也很特别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个动作也是象征性的，这是第三个啊，向左向右。那么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现在不去说它，我们要紧的就是我们想给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件事。那么你再读下去，我想很清楚，叫他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麦、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里，然后又为自己做饼。然后呢，他说啊，要按你侧卧的390天吃着饼。你所吃的呢，要按分量吃，每日20克勒，按时而吃。这好像今天这个减脂节食的人呢，你看他每天只能吃一点东西。他不能吃太多，太多就太胖了。那么在这里你看见这些以细节呢，照着神所说，他每天一定要称称到底要吃多少，要怎样怎样怎样。那么这个你看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他的这个按照分量来吃的啊。那么下面我想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呢，那么像这样的动作一共有多少呢？一共有14个。那如果你没有，你如果比14个多或者比14个少，就表示你弄错了啊。所以盼望要么就是我错了啊，那不要紧。那么不是不会错，但是我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知道怎么去找这14个，那么盼望大家能够把这14个都找出来。那么你如果读以细节的话，我再说弟兄姊妹，很简单，第一你把它4个大的意象读过，第二个你就把这个几个在我们来看是不大懂得的这些动作你把它读过，那么慢慢的我想你，那么这个我可以说这个意象给我们个大概大的枝干啊，那么这些动作呢，叫我们能够明白的更细一点的就是，那么我想这个就是整本的以西结束。那么第四呢，就是长篇大论。那你如果读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你发现呢，在以西结书里面有好几章都是长，很长，是长篇大论。那么这个是第四类，就是说特别在以西结书如此。那么而且这个长篇大论的确是论，不要忘记，神就借着以西结来论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他们的软弱，指出他们的错来啊。所以呢，这里面一共有好几章都是很长的，我顺便告诉大家一下。比方说吧，这个第16章，这个是很清楚，你们如果翻到16章，你知道这就是其中的一章。16章，你如果一直读下去的话，你看这是很长很长的一章，那么一直读到63节，那么这个就是长篇大论其中一章。20章也是如此，你翻20章，你看20章也是好长好长啊，你看一直是49节，20章啊，然后23章呢，你看也是从第一节一直到49节，所以这个都是属于长篇大论的。那么其他的呢，篇幅稍微短一点，但是都是属于比方性质的，一共有几章，1、2、3、4、5、6，一共有7章啊，一共有7章。比方说刚才我们说的16章已经是了啊，还有刚才所说23章也是。那么另外还有哪章呢？我说一下就可以，你们记一下就可以。15章、17章、19章、27章、37章， 那么你就发现呢，这些呢都是用比方的，用象征性的一些图画，那么是长篇大论的把神的那个旨意把它说出来。所以我想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一下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整个以西结书，它是用这个四个不同的模式或者方式来表达这个预言。我想这个四个应该很清楚了。那么下面呢，我想我再提起一点，就是这个以西结啊，你会发现它非常按照时间的次序在那里记载，他说预言也是按照时间的次序。那么这里面呢，一共记载到哪一天哪一年哪一天做了什么，哪一年哪一天做了什么，这样的记载呢，就是年日的记载一共是14次，很容易记得，也是14次啊。我举个例子，比方说第一章第一节，比方说第一章呢是当30年4月5日，那么这很清楚了。那么然后呢，第二节他告诉我们说，原来这就是被掳去以后的第5年4月初5日。那么现在你知道说，这个后来他们所记载年日的时候，这个以西结呢，他每次都是问说，这是他总是记说这是被掳以后第几年，被掳以后第25年，比方刚才所说的啊。然后呢，城已经被攻破了多少14年，然后呢，你知道神的灵把他带回到以色列地，然后他看见了将来那个城和将来那个殿，那么这个就是他所看见的。所以你知道说，现在以西结因为在被掳在巴比伦，所以现在他的年代都是根据他被掳多少年，因为那个对他的印象非常的深。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么所有这里的记载那个年日呢，都是根据被掳以后的年。那这样一共多少呢？我刚才说过了，一共是14次。那最后一次就是40章，我们再看一看，就是40章啊，就是40章啊，40章第一节，我们被掳掠第25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14年，正在年初月子初10日，耶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啊。所以你知道以西结非常小心，因为在这个时候如果他特别这样交代，否则的话呢，也许我们还以为说他这里所说的圣殿还是从前的圣殿，其实不是，这个是说将来的圣殿来说的啊。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详细的我想弟兄姊妹自己去找，你可以找到14次。那么我想你找到14次，我应该就是背的。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把整个以西结书大概我们把它说一下，40章我们大概的把它解释一下。那么我们一章一章去翻它，那我们不会细细去读的，我就是弟兄姊妹没有读，那我等于呢替弟兄姊妹稍微读一下，大概把那大体稍微说一下就好了。那么严格上来说是分两部分，第一个24章是审判的话，最后的24章是安慰的话。所以到了24章以后，你看见那个以西结的口气完全改变了，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沦陷。在耶路撒冷没有沦陷的时候，你看见以西结那里劝告警告，苦口婆心的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回头，所以那些话是非常严厉的，那些话你非常无情的，那些话呢是叫人胆战心惊的。但是很稀奇，一直等到24章一过，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城已经毁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先知的口气马上就改变了，那就变成安慰的口吻。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这个以西结，你要说前24章是审判的话，警告的话，后面24章呢是安慰的话，所以很明显的是分作这两段。那么以西结毫无疑问，第一章的意象是很重要的，因为第一章的意象啊，可以说就解释了后来其他三个意象，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第一章的这个意象呢，也解释了整本的以西结书。所以呢，我想我们很快的把这个以西结书呢，很快的把那个意象稍微说一下。那就是当这个以西结啊，在这个加巴鲁河边，那么我们的加巴鲁河边就是今天 相当于今天的伊拉克啊。那么就在那个时候，有一条人工的运河叫加巴鲁河。那么你记不记得有一首诗歌说是我把琴挂在柳枝头啊？那么那个响起，追响西安就哭了。那么那个柳枝头当然是在河边，那个河呢，很可能就是加巴鲁河边。所以那个时候，那么他们在那里很可能在那里做苦工，也不一定，我们不知道。不过呢，在那个时候，以西结呢就在贝洛的人中间。那么我们相信那个三十年应该是他三十岁的时候，所以呢，他就想念，如果他仍旧在他的故乡的话，那么应该他是侍奉神的时候，他应该进到殿里面去。那么你进到殿的时候，所有的祭司都知道，这个圣殿最外面是外院，然后里面是圣所，最里面的是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基路伯。那么基路伯呢，就看守神的荣耀，所以大家都知道神的荣光、神的荣耀是在至圣所里面。所以就是你明白吗？如果今天这个但以理以西结他是在圣殿的话，他做祭司，那么你知道他很清楚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荣耀就是你越过了外院，然后进到圣所，再透过再越过幔内，然后也许祭司带着血，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来到神的面前，就在约柜的上面施恩座那里，在两个基路伯中间，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什么？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在以西结的观念里面，如果今天你要看见神的荣耀，你只能到圣殿，你只能到耶路撒冷。那现在呢，你今天人在了外面，你今天人在加巴鲁河边，你在了巴比伦，你没有可能再看见神的荣耀，不可能。结果没有想到啊，他看见了异象，那个异象就是基路伯，就是在这个施恩座那里，就在至圣所里面那个神的荣耀。不过现在呢，让以西结看见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第一章呢讲的活物，没有讲的基路伯，但到了第十章就讲的基路伯。为什么？因为在当你来到至圣所的时候，我们晓得神的荣耀就是在基路伯那里。所以基路伯跟神的荣耀，神的荣耀跟基路伯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第一章没有讲基路伯，到第十章就讲了基路伯，所以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就是说这个意象，这个神的荣耀，是本来他如果在耶路撒冷，他一定要靠着，一定要靠着血。那么如果他果真能够进到至圣所，他能看见弥普图画。那结果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现在没有进到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去，但是他在加巴鲁河边的时候，神让他看见整个的宇宙仿佛就是那个圣殿。虽然他在巴比伦，但是现在呢，他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呢，第一章那个形象，神荣耀的形象，就是他所看见的那个异象。不过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读这一段，现在我们先要把那个整个的背景讲清楚，弟兄姊妹把事实讲清楚。那么以西结第一章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呢？就是最远起头呢，他看见有一团的火是远远的从北方过来，那么而且呢，里面呢有光辉，而且有光耀的金睛。所以很多人呢读到以西结的时候，就以为说这个很像飞碟一样的东西。所以有的人认为说以西结呢应该就是证明有飞，是个飞碟的证明，因为这里所形容的就好像今天你在空中远远看见有一片的东西过来，那么那片东西呢，你如果读第四节的话，远远看过去的话，那么很清楚，从北方来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那么其中的火内呢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星。那么然后呢，等到慢慢的这个东西靠近的时候，他就看见里面有活物，再靠近的时候，你就看见旁边有轮子，那么最后再靠近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这个活物的上面呢，原来有个穹苍，穹苍的上面呢有宝座。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以西结所看见。那么他看的时候是从远到近， 所以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你特别要注意那个镜头啊，好像远远起头是远远的，慢慢慢慢它靠近了以后，哎，慢慢靠近一点，你发现活物，然后你看见它的脸有各种不同的形象，然后你看见有轮子，然后轮中套轮，然后你就发现在它们上面有碧绿碧绿的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穹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天。那么在这个天的上面呢，就有什么？就有宝座，宝座上面有一个像人一样，他的腰底下是火，他腰以上像金钉一样。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整个他们说，这就是整个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